孩子穿着紫色袍和去王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下来陪他的双。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他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财主说：“我主啊，就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我们一起来。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弟兄。
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今天用耶稣他当年所讲的众多比喻中间的一个来看今天的正道的经文。今天正道的主题，人生大翻盘。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我们从小就喜欢听一些人生大翻盘的故事。在咱们中国，其实孟母三迁呢，也算是人生翻盘的一个举动。那在70年代中期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次，后来有一个叫张铁生的，他交了一份白卷，然后在卷子的背面写了一些话，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用后来的话语总结就是，您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咱们不需要这个又红又专的红色接班人。最后那年的高考就不算数，许多跟他陪考的广大的中国青年都那年白考了。后来时光转了这个40年之后，从76年到现在40年之后，那怎么一查发现他这个人生翻盘了。他因为捡这个破烂，最后创立了一个公司，垃圾公司，也成了百万千万富翁。这是在我们生命中间人生翻盘的故事。那我们自己呢，从小跟孩子们读这个小人书，他们每次睡觉之前，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总喜欢听一些人生翻盘的故事。比方说西方人生翻盘的故事，有灰姑娘的故事，对不对？ Cinderella， 有白雪公主 Snow White 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你大概也常常跟孩子们读的，就是所谓美女跟野兽 Beauty and the Beast， 都是些人生翻盘的故事。所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都喜欢听人生翻盘的故事。那耶稣呢，主耶稣当年也讲了一个人生大翻盘的故事。他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你知道主耶稣讲话不像常人讲话，他的讲话又短又精炼，有高度的催人深思。所以如果你读圣经，就是一笔五秒钟就读过，你一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通常需要停在那儿想，左想左思右想，前后翻来覆去的看。他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我们承认主耶稣一语一句话道出了整个人类东西方文化所有的人他们的人生的诉求。人生的诉求是什么呢？ 就是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对不对？穿得非常的好，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是那个时代里面有尊贵人的地位，尊贵的人所穿的衣服。而且不仅仅他穿得好，而且是天天奢华宴乐，不像咱们中国人，不像咱们在这边平时都辛苦的工作，一年在几个重要的日子如果不忘记的话，我们去来宴乐一次 party 一下，比方说你太太跟你自己的生日啊，如果记得的话啊，多少年前发现这个生日，一些不重要的生日都被忘记了，比方说36岁，谁管36岁？当然本命年应该很重要的，48岁也一样，后来发现是这个 dentist， 咱们的牙医啊，那个时候牙医还不错，还专门寄一份那个真正的纸卡买来的，然后说 Happy Birthday， 提前就寄到了，因为他纪念你，也希望你纪念他，需要一年两次的时候到他那里去，或者额外去更好，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只是在特殊的场合，结婚周年啊，生日啊，然后就是几大节，对不对？咱们中国的节日，西方美国的节日，我们在那里宴乐几次。但是这一位是天天奢华宴乐，用今天的语言如果要重新描绘主耶稣所描绘的这样一个有钱人的生活，就是怎样呢？就是腰缠万贯，早晨睡到自然醒。你知道睡到自然醒不是今天打工的人能有的特权，通常那个闹钟在他不想起来的时候就说该起来了，该起来了。我虽然没有设闹钟，但有一次那个后院的鸟在那里叫，咯咯咯的叫，我后来就想，我说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哥哥快起床，哥哥该做事了，咱们就这样被吵醒了，对不对？但是呢，今天的有钱人能够睡到自然醒，好不容易打拼了几十年，该退休了，可以睡到自然醒的时候，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他说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了。但是你知道，到了那个年龄的人，是根本不需要闹钟，根本不需要东方地平线上太阳升起，那个晨曦的阳光从你的窗帘的缝里面伸出来的时候，射进来的时候，你就已经早早的醒来了。今天就像我早上一样，我一起来以为是8点过，后来一看是6点刚过，哇，就醒来了。因为打工族都是这样的，一个人早晨睡到自然醒，然后吃一个好的早点，有人做，不管是太太还是家里的这个管家，然后去两三个朋友一起打一场高尔夫球，打完球之后呢，再去泡泡桑拿浴，然后吃一个饮茶或者一个美好的午餐，到了晚上呢，再请几个人一起来搓麻将。这就是咱们中国人能想象的美好的幸福的生活，天天奢华宴乐。我以前不知道打麻将有多过瘾，许多年不打之后，到了2008年年底去成都那地震的五幺大地震之后，这个去探望我妻子我岳母那方的这个亲属，跟他们传福音，一边搓麻将一边传福音。在搓麻将的途中，突然间发现那个时代的人真会享受，那个地方的人至少，咱们在湖南就没有听过自动麻将机，两副麻将，一副打的时候，另外一副已经在下面洗好了，码好了，四方都码好了。打完之后按一个箭头，按一个 button，control 的 button， 下面的沉下去，里面那副已经洗好的放上来。我说哎呦，这实在是太美好了，太美好了。但上帝给我格外的恩典，那天让我80%以上的时间都赢。Yeah。因为要福音做见证，你知道需要一些记号 sign language， 怎么样记着？就是一个平时很久不打，几年不打麻将的人，他老赢，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后来他们又请我去这个喝茶，你知道四川的茶道真的是好的，现在想起来只有那个地方的茶道最美。怎么说呢？坐在那里，在那里喝，对不对？喝的是站在后面有一个哥，有一个小伙子，肩上背着一个桶子，桶子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刮耳的装置，然后一边刮还一边造出音乐来，左边刮了刮右边，右边再回头刮左边，刮得干干净净， 而且觉得很舒服，也没有引起不适，还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你想象那种人上人的生活吗？住豪宅最好是三个车库以上的，开名车最好是限量版的车，还不是一般的豪车，是限量版的车。戴手表，现在这个都不用戴手表，对不对？手机里面全是告诉你几点钟。但是有的人就喜欢戴手表。若干年前，中国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也大概不是最有钱，但是很有钱的人，因为最有钱的就不需要做这事了。很有钱的人托他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是我太太，就帮他去买了，我忘了是三只还是五只手表，在普林斯顿那个方向，每一只手表是数万美金呢、啊。我后来算了一下，我说这舍得戴吗？这一天戴过去之后，如果就算人生活80岁，戴了80年，那一天戴多少钱在手表上？而且不是一副几副手表，我告诉各位哦，天天奢华宴乐的生活，就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所憧憬的生活。我以前不知道天天奢华宴乐是什么样子，直到有一天去年的6月初路过上海，宣教之后路过上海，在那边回去的这个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他们海归，热心爱主，在那里传福音，请我去一个香港人开的面馆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一桌，他跟他一家，然后在我左前方有另外一桌，哇，那桌上坐着，边上坐着两个时髦女郎，大概30-40岁之间，其中我注意到他们在那里窃窃私语，不知道他们讲了些什么，但是看得出其中有一个女郎，她的10个手指头每一个手指头上都戴着戒指。我以前最多看戴3-4个戒指的，了不起把金镶金的东西或者是纯金的东西戴在头上的也有，也见到过，但从来没有见到10个手指都戴的。我就在那里猜想，我说这10个手指是什么意思呢？也许那位女郎就跟另外一位女郎说了，那个女郎只戴了大概1个戒指，她说这个戒指是张总送的，那个是李总送的，这个是王书记送的，这个是某某市长送，有可能，对不对？我只是在那里猜测，但是但也许是猜测过度了，也许就是她的老公，很有钱的老公给她准备的每一个戒指。所以最近这个，因为今年夏天要跟老婆请30周年结婚，我妻子，我跟她散步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她说最近儿子注意到啊，另外一个来访的朋友，他的手指上戴着一个金钻戒，然后儿子就评论了一番，他说他先生一定做得不错，不然太太不会有钻戒，对不对？那钻戒都很贵的，你知道，怎么都舍不得啊，只好跟人说我太太不喜欢石头。后来我太太知道我这样在外面说了，她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石头呢？每一个人都希望天天奢华宴乐的生活，但是耶稣话锋一转，他说又有一个讨饭的，天壤之别，名叫拉撒路，横生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耶稣讲故事没有废话，不像咱们讲了这么描述了半天才讲天天奢华宴乐的滋味。他说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中国人听到这名字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总觉得这名字起得不够好，又拉又撒， 一路都这样，就像旧约里面这个雅各的长子流便，这名字翻译的真不雅。你知道100年前的宣教士，他们翻译的时候没有中国人这根筋呢，没那样去想，他就翻成流便。其实流便就是一个儿子的意思。那时候起名很简单啊，一看谁家哦是一个儿子，谁呢？一个儿子，他名字也就叫一个儿子流便。所以现在新一点的版本翻译成女变。有一个讨饭的，名字叫拉撒路。拉撒路的意思是什么呢？ Lazarus。 拉撒路是旧约圣经里面以利谢、以利亚撒这两个相关名字，他们的意思都一样，就是神是我的帮助，是这个名字的变体。今天在美国社会， 你知道 Richard 他有可能叫 Rich，也有可能叫 Dick， 你知道吗？ Dick 跟 Richard 差多远？没错， Jonathan 他有可能叫 John， 也可能叫 Nathan， 对不对？一样的道理。 Charles 也一样，可以是 Chuck， 也可以是 Charlie， 名字有变体。在东方社会也一样，近东他是那个人叫拉沙路，有一个讨饭的，他的名字叫神帮助。 你听出耶稣讲故事的玄机没有？他说有一个讨饭的，他的名字叫神帮助。 你知道咱们华人呢、啊，很少起那些从圣经里面起名的时候起那些身份人生照顾很多磨难的人的名字，比方旧约里面谁起约伯呢？很少起，就咱们教会马长老起。 他大概以前在年轻的时候从上海上山下乡被下放到这个广西那个云南边陲，在那里九年半的时间，所以想他人生像有点像约伯。然后他的 父母亲因为信仰的缘故，父亲去坐牢，所以他就把这样一个人生的经历就寄托在他孩子的名字的身上，叫做岳伯。有一个娶了他孩子叫岳伯，很少有人娶岳伯的哦，很少有人娶叫拉沙路的，没有一个名字叫张拉沙、马拉沙，没有的。我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个人，就在台湾的有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周神助，他姓周，神帮助，就是拉萨路的意思。就找了半天华人世界就一个牧师，他还是牧师。所以他的父亲，我不知道是他自己后来改名还是他父亲可能也是基督徒给他起叫神帮助。他是有一个讨饭的名叫神帮助，他不仅讨饭，没有自己的经济能力，而且横生生疮，健康也成问题，对不对？不是某一个地方生疮哦，是从头到脚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意思就是说他连走路的自由都没有，他必须被人抬着放在一个有钱人的门口。所以他不仅没有经济的能力，他也没有健康，他连走路的自由都已经失去了。但是这个人的名字叫神帮助，在耶稣所讲的所有的比喻的里面，这是唯一的一个比喻主人翁的名字讲出来的，可见耶稣他用心良苦。这个拉沙路，二十一节，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他的要求很简单，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思考实验，他被放在一个有钱人的门口，我相信他的祷告包括这样的内容，耶稣没有说，不过传道人可以添油加醋讲一番。他的祷告应该是差不多是这样的：父啊，谢谢你成为我的帮助，是他名字吗？谢谢你给这群有爱心的朋友把我抬到这个地方来，也更谢谢你在咱们社区里面你兴起一位极其富有的人，让他成为你恩典的运输大队长。父啊，我的要求并不过分，我知道我失去了经济工作的能力，没办法自己去赚钱来养活自己，只能靠乞讨为生，但是谢谢你，你在我们中间穷人中间放了一些有钱的人，比如这面前的这一家。我的要求很低很低，只希望他们不要的从桌子上扔下来的零碎就够了，就够我充饥了。愿你感动这个财主的心，感动这个财主他仆人能够来送一点桌子下的零碎。他的祷告也许就这样简单，你猜可能就这样简单。犹太人吃饭的时候请客，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位跟他的五个兄弟一起天天奢华宴乐，他们桌子围成一个 U 型， 开口的那边呢是仆人送饭送菜的地方，也是在他们吃饭之前仆人给他们洗脚的地方。但是他们在吃之前呢，那些手上如果有灰尘或者有油腻的话，他会把面包块拽下一小块每一个人，然后擦一擦他们的手，然后把那个面包块扔在桌子的底下。拉撒路所要的只是这样一点他们不要的零碎充饥，但是他明显没有得到，不仅没有得到， 耶稣说，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他自己没有的，他想乞讨得着；他自己拥有的，就是他从头到脚浑身的牛笼的疮，他牛笼的疮被野狗来舔舐。你知道一个犹太人，咱们中国人读狗来舔他的疮也许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犹太人，你知道狗被视为，狗猪都视为不洁净的动物，他自己牛笼长疮牛笼就已经身体不洁净，对吧？然后加上不洁净的狗来舔他身上的疮，他就成为双重的不洁净。二十二节耶稣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耶稣要强调一点，后来那讨饭的死了，意思就是说他讨乞讨不得食，他饿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你知道没有人想到，没有人想到上帝的帮助是在什么时候来到，是在他人生走到绝路的时候，是在他人生已经连最后一个气息都没有的时候，是在他的身体皮包骨的尸体留在死在外面的时候，路上没有人来收尸的时候，上帝就在那一刻成为他人生最大最后最彻底的帮助。耶稣讲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信靠上帝的子民在这个地上活有许多的患难痛苦，有身体的疾病，有家庭的矛盾，有工作的压力，各种不同的苦难。但是有一天，我们对上帝的信，上帝要成为我们帮助那样的信，有一天完全的兑现。你知道世界上许多的人都希望今生当财主，谁不想呢？我也想。来世呢，当拉萨路，两边的好处都得着，你懂我意思吗？但是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人生有时候没办法两边的好处都得到，有时候你就是在你的苦难患难痛苦中仰望上帝的施恩。当世界上的人以为他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已经饿死皮包骨在那里饿的路边，就像咱们中国古人所说的朱门酒肉愁，路有冻尸骨，拉萨路就成为冻尸骨，饿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耶稣说财主也死了。你知道那个也字的分量吗？希腊文里面也字就是一个简单的 kai， 翻成英文音译就是 kai， 就这么简单一个字。他说财主也死了，而且耶稣加了一多说了一句话，并且埋葬了，意思就是说拉萨路死了没有人埋葬他，但是这位财主死了呢，按照当时的社会的风俗，有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许多日子的一个安葬的仪式，一个追思的仪式。我一读到也死了的时候，我就想起在1976年9月份，我在咱们茅草屋后面的山上，咱们在一个丘陵的地方，前面都是一马平川的平原，但是我刚好在平原跟丘陵小山丘的中间那个山脚下，我就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在后面的山上去砍茅草，因为那时候有所谓分到我们的这一块是我们的茅草，由我们来砍。9月份砍的时候，就突然间听到生产队里的高音喇叭发出悲壮的音乐，然后再讲了一个人许多伟大的图显之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军事家等等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等等，讲了一大串的，然后一大串的图显之后，然后说毛泽东同志，我一看那就是咱们的老乡嘛，他说毛泽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9月9号去世。哇，我听了之后，我父亲也听到了，全村的人都听到了，我父亲听到之后就严严的嘱咐我，他说你到学校之后不可说好说歹，因为你说话的语气要是不好听，咱们一说毛主席死了，比如说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有幸灾乐祸的语气，毛主席死了是值得悲伤的，毛主席死了就像朝鲜的金家王朝，那他们人死了之后你要哭的，要公开的流泪的， 你不能私下有几个军人在私下那里借酒消愁，在那里没有好好的哭，被抓出去枪毙了。我父亲他说你别说好说歹，什么都不说。 我是没办法，我能说什么呢？最近我儿子回来，他说这个最近做一个在上一学期做一个学调查报告，讲中国的经济，然后他在一些调查的查资料的里面就发现，他说毛泽东原来是你的老乡，湖南老乡。我说是，正是。不仅他是我们的湖南老乡，而且在我学的英文，你做英文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 ，Long live Chairman Mao。然后接下去跟那句话类似，加强一点，毛主席万万岁 ，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我就告诉我儿子这样，财主也死了，你知道这个“也”字的分量吗？秦始皇当中国皇帝的时候，他不愿意死哦，所以他拆了许多的善男信女去今天的朝鲜那个地方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谁当官当那么大都不想走的，我同情，我能理解。财主也，毛主席也死了，财主也死了。我们想想这句话的分量，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做，不管他飞黄腾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不管他作恶多端到一个什么万劫不复的程度，你知道最后一个共同的面临的结局是什么？都死了。所以我一直有时一想到死，我说感谢上帝，你把死亡放在我们中间。你知道我们这群人要是不死的话，多少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做得出来。比方说你想想，你能活一万年，一万年已经不是永恒了，你想一万年，咱们头一千年什么事也别干，做点坏事就行了，以后去行善吧。最后一千年，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在几年前，你知道流行歌王 Michael Jackson， 最近刚好有位拳王阿里，对不对？他也去世了。后来一查，我一开始挺尊敬他的，后来一查，他是个太太。留下几千万美金的遗产，九个孩子，反正有钱人有名人就这样了。Michael Jackson， 咱们传道人有时去特别关心别人的死，有咱们教会一个长老，他说他喜欢看讣告，你知道 Star Ledger 上那些讣告他喜欢看。我说，这种嗜好我没有，不过我还专门查了 Michael Jackson 死花了多少钱。迈克杰克逊死花了100万美金，你知道100万美金吗？你我工作了20年，不一定攒周这么多钱的。我是说攒周，不是说你工资单。他死去的时候穿的那套西装，你知道值多少钱吗？35000美金。我后来想一想，怎么舍得哦？比方说我死了，太太说：“哎呀，实在，他平时以前穿的不够好，其实穿的已经够不错的了。”给他买一件35000美金的西装，何必呢？35000美金的西装都在那里烂掉了，或者被火化焚烧掉了。但是这个财主的转机就发生在他死了之后，他的人生也来一次伟大的翻盘。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前面说那位逃犯的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一个福乐之地。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老祖宗，是蒙神所拣选的。但是这位财主在阴间受痛苦，在阴间受痛苦也罢，你知道最难堪的就是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耶稣讲这个故事这样说，纯粹是为了讲故事的需要，不是说以后咱们到了天堂，天堂与地狱之间有一个绝缘绝热的观景台，完全透明。一开始，哦，那不是马传，不要说什么了，什么马传，那不是某某传道吗？张传道，用咱们名字，那不是张传道吗？他怎么到地狱的火湖里面去？哎，真是。然后到了天堂，说你怎么说跑到天堂来了？以前传福音传了那么久都不信的。他说我死之前吐最后一口气之前呢，就会想起以前这个做的这么多的孽，这么多的亏欠。就跟上帝喊了一句话：“主啊，救我！”
就来了，
就来了。你，我出去传福音，常常跟人说，要永远记得最后那句话：“主啊，救我！”即使喊不出来，心里也要喊。真的，守护天使来接你的时候，到哪儿去啊？你说我没喊呢，我不知道到哪儿去。守护天使说：“到哪儿去啊？是到乐园呢，还是到阴间呢？”你我都有守护天使，你别难为守护天使，好不好？所以有时候你难为咱们其实传道传福音的人已经够呛了，再难为守护天使真的是不应该。最怕的就是呢，所以耶稣讲这个故事没有这个意思，说天堂地狱之间以后有观景台，没有，而且你到天堂之后也不会心里面幸灾乐祸的，对不对？因为别人说通过你幸灾乐祸什么意思？耶稣为了讲故事的方便，说这位在阴间受痛苦的财主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那还好，因为亚伯拉罕明显是蒙恩得救的人。但是你知道最让他心有戚戚焉的就是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那个以前在地上没有健康，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工作的能力，需要靠乞讨为生，不得食，最后死亡的那样一位拉撒路，竟然他到了那样一个地方，神成为他最后的帮助。二十四节就喊着说，你知道咱们中文翻成喊着说，其实你去看原文圣经，那不简单的喊，那是带着哭腔的喊。所以我喊给你看看啊，听听，我最呀不拉，我只能这样喊了，因为我的感情没办法体会他的感情在那里面，我最呀不拉喊了。可怜我吧，今天轮到他自己说可怜我了。以前拉撒路在他门口求一点点桌子上掉下的零碎他不给，今天呢他说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你知道做过财主的人在地上 在来世都想做财主，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怎么说呢？偶尔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其实亚伯拉罕讲了半天都是陈述事实，对不对？陈述现状。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你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耶稣借着亚伯拉罕讲了一句什么话？意思就是说，当人死盖棺论定的时候，不再有平反和不再有冤假错案平反的现象。你知道咱们在这个文革结束之后，从70年代末期开始有这个平反的现象，对不对？很多人 被冤枉冤屈，有的坐牢，有的被杀了，最后给他们平反一纸的平反书，然后也许一点点抚恤金。在天堂跟地狱之间不会有平反的，不会说那位张传道怎么 他一辈子都为上帝传道，怎么到那儿去了呢？是不是搞错了？然后在天堂的电脑里面一查，那位张哦，他的名字跟另外一位在天堂里面的名字搞混了，他们的出生地，他们的出生的年月都一模一样，所以搞错了。我告诉你，天堂不会，天堂记录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不会，因为你的出生地原来是同胞这个孪生兄弟，之后起名呢也起了，因为分到不同的家去之后，名字也刚好巧合是一个，最后一个到天堂，一个当了传道，一个当了土匪，恐怖分子，然后呢一个被误下了地狱，另外一个被误上了天堂，没这事。耶稣借着亚伯拉罕的口要表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生，我们所有的决断，这个决断要带到永恒中。我们在今天这个有限的人生里面所做的决断，上帝是你的帮助还是上帝不是你的帮助，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还是不是你的救主，这个在永恒中盖棺论定，没有翻案的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所以最近咱们在福音班讲一个课， 叫做题目是他们起的，叫做假若没有上帝。我说这种题目都出来了，假若没有上帝。我说我九年前曾经有一个公司的同事说，他的儿子那时候十岁，他问一个问题，他说假如我们最后发现上帝不存在，那怎么办？那我只好启发福音班的朋友了。如果你能够竟然有一天可以发现上帝存在不存在，那我只能很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上帝绝对存在。因为你竟然有机会发现，你知道有机会发现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死之后复活了，你死的断最后一口气之前你都没法发现，对不对？因为你还在地上嘛。但是你有机会复活了，你一复活之后一看，乖乖，原来张传道讲的是真的，上帝真的存在。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发现上帝存在不存在，我告诉你一定存在。那你说，那我假如上帝不存在呢？我告诉你，假如上帝不存在，你连发现他不存在的机会都没有。你听懂这话的分量哦。假如上帝真的不存在，意思就是你死了就死掉了嘛。那死掉了之后，你怎么能够发现，重新发现？你不能醒过来发现，对不对？因为没有上帝，没有复活嘛。所以如果上帝存在，你一定会发现。如果上帝不存在，你连发现的门都没有。所以死了你的心，好好的信靠上帝，因为他的启示已经足够。人在今生对上帝恩典的决断，在永恒中不可修改。可见我们今天的决定何等重要。你曾多少年前决定来美国，这个决定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决定，一个改变你人生轨迹的决定。二十七节，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财主发现没戏唱了，拉撒路过不来呀、啊，没办法来帮他一点忙。他说：“求你，他还要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来。你知道我怎么再做一个思考实验呢、哦？我们已经刚才做了一个，再做第二个思考实验，那。”财主的意思就是说，让拉撒路死里复活，然后去敲咱们兄弟的门，一家一家的敲。比方说，敲到第一个弟弟，谁呀？我拉撒路，拉撒路不死了吗？我又活了，你骗人不打草稿，真的？你开门看一看，我看一看，你完全不是拉撒路嘛？你这么英俊，这么帅。根本就不是那个时候的拉撒路，那个时候拉撒路又瘦，浑身生疮，腿也不能走路。你真的是骗人，你有证据表明你是拉撒路复活吗？你知道啊，当一个人不相信人可以复活的时候，就算是一个人复活了到他的面前，他也是用许多的理由来推脱掉。所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你知道亚伯拉罕，其实说是亚伯拉罕说，请问是谁说？主耶稣基督借助亚伯拉罕的口说，人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请问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犹太人的什么？圣经。犹太人的圣经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他们有上帝的话可以听从，上帝的话吩咐了他们该怎么样读他们度过他们的人生，他们就按照上帝的话，就是咱们生命的指南来过他们的人生，他们就可以到上帝永恒的居所，新天新地。三十节他说，我主亚伯拉罕的，不是的，他抗议了，他说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但是刚才我们不是做了一番思考实验吗？那个思考实验发现，即使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但是若他们的心硬，不相信上帝的话，说有一天人要死里复活，他们永远也不会信。耶稣又接着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让上帝成为你的帮助吗？ 你要在有限的人生就规划好无限的人生吗？你知道咱们人生的规划，很多在做人寿保险等等理财的都告诉我们规划什么。你知道他的规划有多远吗？从现在到什么时候？到进坟墓之前，断气之前，对不对？几年前我忘了，大约10年前我也做了一个规划，有人在那里兜售说，哎呀，你要买人寿保险，因为基督徒可以买人寿保险，有的信心很大，基督徒说咱们不买，因为上帝不会让我们随随便便就死掉的，他时间没到不能走的。 我完全同意，就像上周五我差一点被上帝接走，守护天使，在一个左转上27号的路上，左看没有车，因为红绿灯挡住了所有的车，右看也没有车，我说太好了，一走蹦撞上了一部车，我撞在他的右后面，他的右后门上，我的速度虽然很慢，刚刚启动，但是他的速度可很快，那条路上40-5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我后来算了一下，你知道45英里每小时就是说每一秒钟可以走20米远，意思就是说0.1秒钟可以走2米远，意思就是说从他的车头到我撞的地方差不多刚好2米远的距离，如果0.1秒的好差别，我走在他前面，他就拦腰撞在我的车门上，那不要说今天我没办法来你们这里这个讲道了，你们的报告肯定是说本来要在我们中间正道的张二明弟兄上一周出了一个大车祸，他被主接走了，这是你知道，这都是基督徒讲那些人死的好话，被主接走没有错，是被主接走了。所以基督很有信心的基督徒别买保险，别买保险，信心像我们软弱一点的基督徒一想，三个娃子这么小，才那么小，对不对？因为才几岁到10年前就是几岁到10几岁，这刚好是很重要的年，如果一走了，太太那时也没工作，那养三个娃又没有存足够的钱，那怎么办呢？就买人寿保险喽，买了。最近跟太太说，她说那人寿保险一直都要到差不多72岁喽，就是72岁以前死，你都可以拿到那笔保险。她一看了说，那笔钱不多不多。我听了之后很受安慰。你知道，怕就是太太说那笔钱好吸引人喽。那咱们就要成天在那里惦记着。是，要死也要在72岁之前死，别死的72岁生日过就死了，完了，白交了，所有的钱白交了。你知道所有的这些理财师啊，人寿保险的人啊，都是告诉你什么？要准备你断气之前，所以你该做的是什么的规划？我告诉你，那种太眼光短浅。你真正的人生规划是什么？看到永恒是那样的，我现在该怎么做？这才是真正智慧的人生，对不对？所以耶稣讲这段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在永恒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就对着永恒来规划今天的人生。那位财主就没有好好的规划他的人生，他本来可以怎么规划呢？本来他可以这样规划，对不对？咱们做另外最后一个思考实验，他的祷告应该是这样：上帝啊，这个世界实在不公平，有的人像拉撒路这么一位好弟兄，他穷困潦倒，健康也没有，但是你却给我这么好的健康，吃这么山珍海味，血脂也不高，糖尿病也不发。我不是说基督徒不会发，我是说财主他有可能是这样，上帝格外恩待他，但是上帝你实在太恩待我了，我该怎么样报答你呢？那圣灵感动他说，把你的财产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们，因为上帝给你这么多财产，不是都给你的，你要想一想，想清楚哦，是借助你做什么运输？我刚才说了，运输大队长，做恩典的运输大队长。你说我钱少不能做大队长，那你做一个小队长可以吗？中队长可以吗？你说中队长小队长也不够，那做一个副队长可以吗？那你说副队长也不够，我还现在还在读书，还要花别人的钱，爸妈的钱，那你就做一个预备大队长好不好吗？预备，那你说我现在已经工作，但是钱不够，刚好供养家，那你就做一个恩典的什么呢？小组长或者组员也可以。有的人生病了，去看他，带出一点烧一点吃的喝的好的，你多多做一份 带给他，有人失业了，
就去给他帮一点忙，对不对？
你说我实在没钱帮忙，总可以有才干吧？你帮他改他的履历啊，像我们一样，给一位弟兄失业的弟兄去对着摄像机，一个扮演这个人事处的角色，一个扮演这个专家的角色去面试他呀，然后让他面试之后去看录像，看自己有什么问题，哟，表情不对呀。我以前好像提过，有一次我扮演人事处的角色问弟兄，我说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他在电视机前在那想了半天，我最大缺点，哎呀，我没缺点。我说这是错误的答案，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这是实事求是，对不对？每个人都有缺点嘛。你既然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这是极大的缺点，这是极大的盲点。我不能这样回答，不能这样回答，你一定有缺点，好好想一想怎么回答。时间到了，我得停在这儿。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启示？第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大翻盘的时候。你知道大翻盘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吗？就是在咱们咽下最后一口气，从这个世界进入未来的世界的那个关节点上。但是呢，人生怎么样翻盘？是由美好变成不美好，还是不美好变成美好？那个关键在哪呢？就是在有限的人生中，有没有按照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圣经的话，有没有按照上帝他赐给人间关乎他的心意，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按照他的心意来规范，来好好的过今生，为我们的永恒来预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传讲这样一个传神的比喻，让我们认真思考，在有限的年间可以对无限的来生打上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就是我们今天是否按照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心意来过我们的人生，是否我们让你真的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不仅今生，更是来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张传道的正道，就是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让我们能够看到永恒。我们就用这一首歌《当转眼仰望耶稣》来回应这个。